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了吗？
记得要一起追踪 IG 脸书的粉丝专页哦。
跪求各位干爹干妈动动手指帮我们分享给大家，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频道哦。
今天要跟你们讲我今天觉得很不平衡的事。
哎，请说。
你有听过刮胡子可以赚2500万吗？
为什么？
为什么刮胡子？
这样对女生也太不公平了吧？
他怎样？他是费翔的胡子是不是？
是王力宏的胡子哦。
你知道以前费翔卖胸毛赚很多钱
吗？啊，我知道，
有人卖费翔的胸毛，
嗯，真的假的？有人要买他的胸毛吗？
有，干，那以前超红的。
我就是今天吧，还是最近看到，因为王力宏他前几天就 po 出他就是大胡子很粗犷的照片，嗯，然后很多网友就开始说关注说他为什么就是以前明明就很清新啊，为什么要现在留那么多胡子？
对啊，对啊，对啊，
对。然后他就是他最近就是直播他刮胡子，
嗯哼，
结果他短短一个小时就有1232万人看他刮胡子。
哇
哇
哦！
天哪！那如果他刮的是别的地方的毛，是不是更贵？
那应该有70亿的人在观看他在刮，OK？
啊，那应该直接2亿入账
、对。然后他就是他在刮胡子的同时呢，他的抖音就多了50万个粉丝。
天哪，也太好赚了吧！我
那改天我们也来直播刮胡子，
谁要看你刮胡子？
然后就有3450个人。买下他唱歌的课程，那光是这点学费的收入呢，他就赚了2500万台币。
哇哦，
我们阿红哥啊！
所以，我们今天宣布，我们下礼拜请傅伟刮胡子。
好的，我先留一下，我
请留，请续胡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够多吗？
我胡子长得蛮慢的，
那你下面长得快吗？
干嘛？
嗯，我是没刮过啦。
那我们下次直播傅伟，傅伟哥帮比。
哇，香的一笔。
刚讲到王力宏，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太平衡？还是你想说算了，他就是这么有名，所以也就算了。
不会啊，那就王力宏啊。
对啊，
就一个小时内就赚了2500万，就是。
我会觉得他就是前面有他努力过来的历程吧。
我知道他前面经营很久，可是他的零头我们都不到。
嗯。对啊，
不会，我不会用这个角度想，欸，我只会觉得他就是
很努力，
因为我觉得当艺人也是相对承受很多，
是啊，
一般人没有办法承受的东西吧，
嗯，
但是真的以你那个角度来想，真的觉得干傻小妈刮个胡子要2500万，干我在大家面前剃光头，他妈可能人家给我500块叫我不要再剃了吧。
那讲完刚刚那个正面的，我现在要讲的是
那个蛮负面的，啊，
就是要讲。最近是不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网红，那他可能又比较是被批评是比较负面的部分。
你说
的网红该不会是
就是比较崇尚陶渊明的生活，可是他实际上的生活可能比较像李白。
欸，什么意思？
哎，
李白就是何不秉烛夜游呢？就是他还是就是比较享受生活，就是大家有的他都有
啊，夜夜笙歌。
他有没有到夜夜笙歌？就是比较像是世俗这样一般的。可是陶渊明就是崇尚有没有，嗯哼哼？就是山水田园之乐嘛。
嗯嗯嗯 嗯，
就是
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用强求，是这个概念吗？
嗯，就是比较是。崇尚自然，但是他真的有崇尚自然吗？
哦，
我们就是打一个问号，欸，好不好？那我这样讲是不是很文学？
重点是很明显吧？
可是我讲的很隐喻啊，有没有一种文人的感觉？
嗯，
一单是一瓢饮吗？
有有有。
我只是觉得你他妈想讲就讲了，讲那么多隐喻，这么小了。
他就是跟某个漫画有关嘛，对不对？跟某个漫画，
对对对，一个日本漫画，
对，一个很有名的日本漫画哦，嗯，看了会觉得难过，就会讲 QQ。
哎、欸，平心讲，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超屌，就是就连我们现在在做podcast 的话，我们也不会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到一个不是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今天不会为了想要拿到这边，把自己塑造成另外一个不是我的人物，我觉得就 非常的 amazing， 真的 amazing
吗？你有想到你的同学吗？
有，
原来他一直在你心里。
不要再让我，不要再让我想要那个看那个尺寸。嗯，我觉得那个事情就是让我觉得最压抑的是，当然，我觉得很多的人会直接去密他，然后质疑他。那假如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好了啦，我当然也不会多花口舌去回那些人，因为那个一定超多的这种
炸掉。
我一定有我经营的方法跟模式，但是他竟然就是那种直接就是把人家封锁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就是有点就是你又把自己陷入到另外一个
窘境了。
对，然后我在 D 咖上面有看到有人 po 就是什么请禁止网路霸凌，然后就是反正说他也不是他的粉丝，但他就觉得大家不应该这样继续对待他。但我就觉得啦齁，虽然说当一个网红公众人物可能也不一定要受到公审，或者是我也觉得他不用受到公审，但是他必须要自省他给人家的东西是什么。
无日善省吾身。
对，
今天好，
是不是
好文学、哦？
今天很文学，今天好文学、哦，怎么回事？我国文老师听到这集会想哭，
很感动啊。
对，很感动。
SD 竟然当初都有认真在上课，
对。
然后我国文老师听到我在讲，就直接哭出来，
另外一种哭。
但我觉得这个网红他想要给予的，就是一开始他那影片要给予的那个心态是很好的，
就是简约的生活。
但是他太强调自己多么的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后续去做一些代言或什么的，反而害了自己，就是
本末倒置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
就跟自己做的有点相矛盾，相矛盾。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像台客剧场这样，台客剧场他就是会有一些他去禁摊，或者是他找那个就是名厨，然后用人家可能就是可能一般会丢掉的食材去做一道可能五星级的料理，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就是你从你自己生活上去改变，但是你不是马上一步到位，就是那个太假，你哪有人他妈讲白一点，这年代他妈有谁擦屁股会用擦屁股的啊，干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同学。
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啊，纯
粹用清水洗澡，就是，然后代言洗发精。
对。啊，当然，我觉得他传递的讯息是好的啦，要大家去节约，
节约。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只是我觉得他的方式就是像 Hans 刚刚讲的，本末倒置，反而会让大众开始觉得。
你说有点太偏执的意思吗？太偏执。
对，他的偏执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不是真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哦。
不过讲到他很节约这件事，就是我们先不论他是真是假，不过我自己是有一个，他是用清水洗澡嘛，不过我有在浴室用水做别的事情，然后是非常不节约的。
你说
会吗？你跟我住的时候还好吧，我看你刷牙的时候都会关水龙头啊。
对啊，而且我看你刷牙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用水啊。
三十秒。
三十秒你用什么水啊？
三十秒那个水流就给他流了啦。
他三十秒可能还来不及关，他可能才牙刷才刚碰到牙齿然后就关掉了。他说，
所以其实史上最节约的应该是傅伟。
是傅伟，真的。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以后我就改名叫娜娜伟了，谢谢大家。又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啦。
给你第二个好棒棒贴纸哦，好。傅伟快要挤满了，
两点了，两点了，在六点就可以换一包烟了。
看
了。嗯，然后怎样？
就是我那时候是很我那时候是在浴室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做过。
嘿嘿，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我跟傅伟是生长在宜兰的孩子。
嗯哼，
嘿。
那宜兰就是
我们从小不缺水啦，
对，从小不缺水。那我们在宜兰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宜兰可能某个水沟里面，它就会有鱼可以抓，就是在都市里面哦。
哦，对对对对对，那个田旁边那个小沟渠都会有很多鱼。
对，田旁边的小沟里面就会有鱼可以抓，或甚至是因为有人会放生，养了孔雀也会放生，所以你可能往那看，
在水沟里面 走到
真的
水沟里面就是孔雀鱼，真的
孔雀鱼屁的，
真的、嗯、我没有骗
你。水沟里面有红龙，
你算什么？我还在水沟里面看过孔雀，不是孔雀鱼哦，感觉孔雀直接在那个水沟里面。
屁
的，你是吃孔雀香酥饼吧？
对啊，
不是孔雀香酥，感不是真的是孔雀，
是孔雀的娃娃吧，或者是什么胸章？
不是，是真的孔雀。反正就是我家后面附近有人后面养孔雀鹅什么，干有一次他妈的孔雀妈掉到那个水沟里面，我骑脚踏过去奇怪那边啊啊啊来一块干孔雀杀小，
孔雀声音真的很吵啊，老师
这超吵了。
不过我们就是真的是在水沟里面就可以抓到一些什么什么大肚鱼啊，
特生物就
对
了，
对对对对
对、
嗯，然后也可以抓到一些喇之类的。
哦、
oh. 啊，有真的有，
真的
真的有，
你可以猛拉，你在水里面猛拉。然后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全家最喜欢就是去五峰旗抓鱼，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抓了苦花，就是，五峰旗那边可能会有一些苦花或是香鱼之类的，就是比较中型的溪流的鱼。我们家就是会把它抓，然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就把它放在鱼缸。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乐趣。然后有一次就是
跟各位那个城市小孩说一下，苦花就是有一点它的身形偏长啊，然后有一点咖啡色的纹理，然后鱼鳞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常见、欸，
完全没有画面。我觉得你可以，
对，你完全没有画面。
现在是黑画面是不是？
不是。
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有点像草鱼啦，有点像草鱼。草鱼可能大家就比较会有画面，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没画面，都市孩子都没有画面。
对对对，
他们脑袋只有那种切好的鱼，想说是鱼拍还是
啊、哦？对对对对，真的，城市小孩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鱼长怎样。
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好，反正我觉得我就是抓那个鱼，因为他们天性是比较野的，把它限制在小小的鱼缸的时候，它就是会这样跳出来。
哦，会跳缸就对了。
对，它会跳缸。然后我那时候是觉得他很可怜，然后我就是把我家的浴室的那个排水孔用水盆把它堵住，然后开始放水。
嗯哼，
不是在浴缸哦，是整个浴室哦，就是开始放水。
整个浴室。
对，然后我就
干，真的是超羞耻哎，
就超浪费的、啊，
超浪费水，
真的就觉得很浪费。然后我就是把那个抓到的苦花跟一些鱼把它从鱼缸里面捞出来，然后让它暂时享受一下比较大的环境，是不是让它放风放风。
从一开始就不该抓它好吗？
对，
你这样放水，你家那个门那个水会流出去吧？
没有，我家浴室是比较深的那一种。
哦哦哦，
多深？
就是
你们是怎样？
它那个门槛
多深？
两层楼，
就是洗澡还要到楼下洗，
稍微加高，稍微加高，
就是应该有坎，是不是？
对，门那边是有坎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把鱼就是放到那底下都是水那边，就是浴室已经小积水，就把它放进去、嗯。然后就看他们游的好开心哦。我觉得我忽然有点像庄子一样，想说啊，那些鱼到底是
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快乐？是不是？
你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吗？
啊、
今天是怎么了？今天怎么了？国文小教室。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我到底是凭什么把它限制在这么小的环境？你看它这样子有多快乐啊！
大彻大悟就对了。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对不对？我就傻眼，
完蛋，
没有了。我妈后面已经拿那个藤条已经，因为我那个水已经满到，就是已经从那个坎溢出来了。
那左
手拿拖把，外面也湿了一片，
右手拿藤条，
对，
一只手在拖，一只手在打。
直接打完变三节棍。然后可是后来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凭什么把它限制在那边，虽然这是一个很浪费水的故事，可是它起码那些水换来的是我的顿悟。
好
哦，奶奶，你是说你妈给你的顿悟还是那只鱼给你的顿悟？你要搞清楚哦，哪一
个
顿悟比较深刻。
鱼给我的顿悟，鱼给我的顿悟。后来我就是把它全部就是带去抓的那一次的整批鱼，就是带去五峰旗，然后放生。
嗯，
因为我本来就从五峰旗抓来的，我不是放生外来种，我就是本来从五峰旗抓来的，然后又让他回家，是不是很感人？
欸，你这样讲让我想到，就是我在养阿狗之前，其实我好像我有认真的养过，就是三线鼠，就是
等一下，在你讲养三线鼠之前，我觉得我们要先来开头
哦。OK，
好，那。大家好，欢迎来到 TTK Triple Talk。
公沙小，
我是 SD，
我是 Hans，
我是傅维。
那我想问你，什么叫做真的认真？嗯，
是把它带回来自生自灭，还是说？
那我们用一个负面表列，那请问什么叫不认真？你可以讲我几个你不认真养过的例子吗？
不认真养的例子哦，啊，哎，我想到了，嗯，就是小时候啊，就是我们国小的时候是很常养那个什么蚕宝宝跟斗鱼什么的，嗯嗯，然后
对，
那时候看就是看人家想就想要就是跟着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养过宠物这种东西，
那时候的心态就是人家有为什么我没有？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跟我爸妈讲说，爸妈，我就是我也要养啦，叫他们买给我，然后结果每次就是回来没过几天，我就忘记他们的存在。
你说你吵的要到了，然后结果你还忘记他的存在？
对对对，就是小时候我养一只斗鱼，啊，为了方便起见，以下简称 Johnny。
Johnny 吗？
对对对对，
还是 Nothing， 因为你根本就是不在意他，他在你的回忆里面就是 Nothing。
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整件事真的是蛮有罪恶感。可是小时候嘛，小时候真的是忘记嘛。
那我可能要改名字叫做 Pathetic， 因为叫做很可悲，它的寿命真的是很短，
真的会忘记啊。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带回家之后
自己忘记啊。
我跟你讲，我那、啊、小时候谁会记得？我那时候带回家之后，我就打开那个 Johnny 的那个塑胶杯盖，然后闻一下，觉得嗯，干怎么就那种
臭味？
对于那种臭皮啊皮就很重。我想说。干，反正里面都是水啊，不然我就放到浴室里面也好，像浴室里面都是水啊。
OK，
我又很有爱心呢、哦，我想说，如果它放在外面家人洗澡的话，那个热水热气会不会害它不舒服？嗯，然后于是呢，我就把 Johnny 放到我家浴室的柜子里面，
浴室的柜子里面，
有点像镜子后面那种。
我家就是浴室的墙壁有一个木柜，嗯，然后就是里面会放一些就是。备用的牙刷或者是肥皂那些，它可以更换这样。嗯，然后我放进去之后呢，下一次看到它就是两个礼拜之后。
请问他犯了什么错？你要这样子给他关紧闭？
干我跟你讲，我真的只能忘记他，而且重点是发现他来不是我，是我爸那时候要去拿肥皂，就是肥皂用完，然后打开那个柜子之后，就是闻到就是很臭的味道，应该是那种无鱼腥味。然后就我爸那边看着奇怪，怎么有一只那种。就是那个塑胶杯里面怎么有一只鱼，然后翻白肚，那个水都那就
造孽，
然后就
造孽。
我
就被我爸妈揍了一顿。
你家要立一个兽魂杯，你知道吗？你家要立一个兽魂杯。
而且斗鱼已经是最好养的鱼了，你还可以把它养死。
对啊，斗鱼很难养死、欸，
厉害，真的是厉害。
你已经不是养了，你根本就是拿来虐待的。
我跟你讲，这件事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之后，我。从那一次开始，就是到
我
差不多。
你有自责吗？我想知道你有自责。
有 我到国中，在高中的时候，我每次吃鱼的时候，我都会想到 Johnny，就每次觉得吃那个鱼，然后就会看到 Johnny 那个翻白肚的那个、那个表情，你知道吗？
天啊！
那个怨气跟那个怨恨，我跟你讲，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其实不是你忘不了啊，说不定 Johnny 根本就没有离开过、
啊。就你刚刚不讲说，就是很多会要帮 Johnny 立一个坟墓还是什么吗？我跟你讲。小时候我家，
你家是乱葬岗是不是？
对对对对，干，我家是动物的乱葬岗。小时候的时候，表哥表姐都称之我家为动物坟场。
天哪，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对啊，你这样，
我大姐以前养那个什么蚕宝宝啊，她亲自跟我说，她养那个蚕宝宝，然后觉得蚕宝宝白白的，立可白也白白的，那他们是不是可以放在一起？我跟你讲，她就把那个蚕宝宝以前那个。那个上课不是那个小木桌吗？小木桌前面不是有个勾勾吗？就是让你可能拨橡皮擦屑或是放铅笔。
对
对，然后他就把蚕宝宝放在那里，然后就是弄一堆立可白，然后把蚕宝宝放到立可白里面，然后立可白，然后蚕宝宝就挂了。
你真是满清十大酷刑。
我觉得这边满清十大酷刑
還。你姐前世是不是皇帝啊？
下辈子投胎就是蚕宝宝。
我跟你讲哦，注意你们讲话态度哦，我姐会听哦。
那
我跟你讲，还有另外一个，我跟你讲，我觉得另外一个更恶劣，
更恶劣，这个还不够吗？你还要怎样？
这不够恶劣，我跟你讲，这可能就是那种小朋友觉得啊，颜色上面的配对，我觉得还算合理，
合理，你称之为合理，
这不合理好吗？这一点都
不合理，
合理的啊、你们价值观已经扭曲了。
我觉得蛮合理的、啊，小时候
你觉得蛮合理的，你凭什么觉得合理啊？
太扯了，真的太扯了。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要讲一个更恶劣。那小时候啊，我们都会在就是阿公阿嬷家，阿公阿嬷家在圆山啊，就是 在宜兰来说相对是比较乡下的地方，
对，我知道，
然后就会有，就是晚上就会有很多金龟子什么的、嗯、然后
哦对，夏天的傍晚很多，
对对对对，然后我姐他们就会，不是他们，我大姐我要帮二姐澄清一下，我大姐
那请问刚餐宝宝是、
啊、大姐，都是大姐，现在讲的分享都是大姐大姐就是那个动物坟场那个原因然后他就抓那个两只金龟子哦，然后小时候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塑胶吹泡泡的那个
有有有，
就
是黏黏的嘛，
干妈店会卖，
那叫太空气球，太空气球，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可以弄到吸管钱，
对对对，
然后我跟你讲那个东西它很容易点火，
它很易燃，
对，它很易燃，我跟你讲啊，他小时候就想说哎、欸，让金龟子来比赛跑吧，他就把两只金龟子放地上，奇怪他们怎么都不爬，嗯，哦，他这个聪明才智突发奇想看拿两那个吹泡泡那个东西粘在他们身上，然后点火，然后他们那边冲，
好变态啊，
感觉我想超恶劣，
这已经接近希特勒等级了，
真的
好恶劣哦，
然后我跟你讲凡是飞进他房间的什么蝴蝶啦蜻蜓啦
就再也没有出去的一天，是不是
绝对没有出去过对，然后我跟你讲我姐上大学之后那间就变成我的房间
怨气很重，是不是？
我现在那个敏感体质一定都是因为那些全部跟在我旁边。
你身边很多动物、欸、
对，很多很多昆虫啊，六只脚的、四只脚的，什么都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虽然也是动物离开的故事，但是这个就比较像你刚刚那个，有点温馨，学到一点东西。
我已经不了解你身上凭什么有温馨的故事，凭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真的是温馨，这个真的是温馨。就小时候，就是我姐他们，好，我要替我大姐澄清一下。他长大之后就是很喜欢养兔子、嗯、但是他养的兔子都就是
还活着吗？
对，都寿终正寝。
哦，你说是有好好养的是不是？
对， 都有好好养。
OK OK，
有一次他们那时候就是带一只兔子回来，
就是白色嘛，白色，所以就泡在立可白，是不是？
没有没有，
知道多少个立可白
它是灰色的也没有没有，也没有泡在水泥里面
水泥，
就是灰色的兔子。
OK，
没有没有没有跟任何颜色的关系、okay. 然后他们就放他在地板跑，然后我就在那边看电视，
然后你又点火是不是？想说怎么都不跑，
没有点火
没有点火
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在看电视，然后看他想说啊去上个厕所，就我就一翻身起来要踩到地板的时候，我踩到那只兔子然后那兔子就叫很大声，我姐他们那时候就是
冲出来吗？
他们坐在就是地板，他们两个转过来怎么了，然后我那个时候瞬间就是小朋友犯错就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我就瞬间就是
就
对就说谎，就说我不知道，他就突然开始叫，然后我姐他们就觉得看就是他怎么了，然后我就在旁边也看，然后我就看他一直是很痛苦在那边叫然后我就看着看着然后我就哭了
你就哭了，
我姐就吓到，然后就问我说你干嘛哭，嗯嗯嗯，然后我就其实是我踩到他，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哭
你那时候几岁啊？
嗯，小四吧，好像小四还小三吧，
小四踩到应该还好吧，
对啊对，但是就是因为毕竟他那个动物在那边很痛苦的挣扎，就是很有罪恶感，
你到底是踩到哪里 啊
我不知道啊，
尾巴的末端吗还是整个，
就整只踩到因为那时候他还是，
你刚刚不是说尾巴吗现在怎么变整只踩到，
我没有说尾巴，
你给我哭哦，
我
现在给我哭哦不要乱讲话，你现在立马给
我
哭，
我刚刚我没有说尾巴，就是他那时候还是就是小兔子，他还没有长，他还没有到成兔，你知道吗？然后就整个那种罪恶感涌上心头，
内疚，
很内，超级内疚。我就问我姐说怎么办？怎么办？他会不会就是死掉？什么什么？然后我姐他们一开始就是，他们说他们一开始其实有点生气，但是看到弟弟就是这样，就是承认自己犯了错，然后又对自己犯了错很有罪恶感，又很内疚，他们就觉得啊，就没关系，没关系这样。然后我跟你讲。过几天之后那只兔子就过世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伤到他的内脏、
嗯、我一直觉得我把那只兔子踩死，然后我就真的很难过，然后就是
会有阴影耶，
对，我那时候就是大概到我国二的时候，国一国二我才知道真相、
啊、真相
真相是什么，
我跟你讲那只兔子不是我害死的，我不是说过几天兔子就挂了吗，
对、啊、
然后、嗯、
对，
其实是过几天之后他们有把兔子带到我表哥家，就是我大舅舅那边，然后他们就把兔子放在那个桌子上面，嗯，然后就是想说看兔子在就是走来走去，然后我表哥他们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反正就是不小心挥到兔子，然后兔子就摔下去
就死了，
对，
天哪，
然后我就觉得干，我就承受那个内疚感到国中、
哦、
干，我一直觉得我就亲手他妈踩死一只兔子、嗯、我刚刚跟你说 那个动物坟场就是我表哥娶的、嗯、就他妈明明就
明明就他害
的，明明就他杀的好不好、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在跟你对话的人是一个兽医你现在跟你对话的人作何感想？
听到突然觉得他们家应该被绳之以法是不是？
嗯，欸，不要这样子哦，我现在对阿狗很好，我
对啦，他对阿狗很好，他都喂松板肉给阿狗。欸，
对啊，干吃的比我还好。欸，改天我家阿狗挂了，就直接让那个拿去火化，然后那个骨灰泡奶粉直接喝掉。
这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要怎样啦？这是什么东西啦？
不用这么偏激的证明你的爱啊！我的天哪！
哎，顺便业配克宁奶粉。
你现在是怎样？就是爱他爱到要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吗？
对，爱他要把它吸收掉，
阿狗成为我的身体吧。
欸，可是我当初养那个三线鼠，他真的就是，他没有像 Johnny 一样被我遗忘，他们就是真的有好好的活到最后。
哦，你说活很久就对了，
很难得耶。欸，真的。
对，阿狗也现在也活得好好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跟你讲，我还把那个三线鼠有没有，然后把它埋在我家后面那个田里面，然后我还帮他们就是我真的去外面捡一个那个石板，常常有点像页岩的那种石头，然后我去拿那个美工刀去刻啊，刻就是、那
個、立一个碑这样。
对。
哦，你刻什么字啊？
刻他的名字啊。
就是 Johnny 吗？
不是 Johnny。 Johnny 已经驾鹤归西了。
那他名字叫什么？
苍苍啊。
苍苍
苍苍，
对啊，因为以前就小仓鼠就叫苍苍啊。
苍苍真的很
怎样啦。
不过我觉得他过世之后应该也不孤单啊，毕竟你们家有很多东西可以陪他。
好可怕，好干。
哦，讲到这个就是过世之后，我觉得我之前养了一个蚕宝宝，他有就是再回来过感谢我
啊。为什么？你是
成精了是不是？
成精。
你养的是天蚕吗？那种会成精的那种。
没有，就是我小时候父伟刚刚讲的不是都流行养蚕宝宝吗？
对，
那不是流行好不好？那是
那就是
流行。
不
是啊，那就
流行
好不好？
那时候你
那就是小学三年级上课要用的，上课要用的不
是
流行。
那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 fashion。 OK，
呀，我跟你讲，
那个年代的 fashion，
重点是那还是我上课必备的配件。
OK，
就是我真的超爱我的蚕宝宝，到我上课都还带着它。
你这样就有点走火入魔咯。哪有人他妈蚕宝宝可以当上课必备配件？
你凭什么说人家走火入魔？你凭什么说人家走火入魔？
反正我都
都立刻白了，你是人家只是当成上课配件，你凭什么说人家走火入魔？我都搞不懂你的逻辑。
不是立刻白，不干我的事。
奇怪，
是他希特勒姐姐做的。
你刚刚立刻白，他刚刚立刻白说很合理。
对，
然后你现在只是上课配件，他就跟你说走火入魔。
我就是一个他妈大双标，想怎样？
反正
就是搞不懂你耶。你这样子就 QQ 了。
QQ 了。
反正我就是藏在口袋里面，然后上课我还会拿出来偷偷看着他吃桑叶这样之类的。
我以前也会，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可爱。
对对，然后有一次就是上完音乐课，然后我就是把他捧在手上下楼梯，边喊同学聊天，然后就绊了一下，
然后你又撞到电视，又撞到电视，
不是哪边都有电视就对了。然后结果他就从我手上飞出去，然后
蚕宝宝很脆弱哎，
对，我就踩下一阶嘛，这样，结果我就踩到他的下半身
，no，
就
哦干，
然后他的
哦挤牙膏哎，
对，他的内脏就一条
绿色牙膏，
绿色的内脏就像从他的屁股那边喷出来，然后就一条挂在那边，而且是剪不断大便那种哦，就是挂在那里
哦，好，
剪不断理还乱呢。
我跟你讲，那个画面都出来了。
对，然后重点是他还活着
啊，
对，他还一口气就还在，就是还会你知道还可以看到他就是稍微在蠕动这样子。哎，
那不是蠕动，那是挣扎吧。
反正我就吓惨了，又很伤心，但我那时候已经爱到走火入魔了，所以就决定还是继续养着半残的他。
可怜啊，
真的是剪不断。
然后就是
剪不断理还乱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离愁。
是他的内脏。
是他的内脏。然后下一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超恶。
然后反正我就还是依旧把它养在就是盒子里面嘛，然后就是看着它，就是每天还是有尝试喂它，然后它就是奄奄一息的。那这样过了，其实好像，
所以它还是有就是继续吃桑叶什么的，
就是对，就是它还就还有那一口气，就是咽不下去那种感觉。然后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觉得好像真的不行了，然后我就 就是
埋葬他，
对，我就把他带到我家顶楼，就是埋在其中一个花盆里面，嗯，这样
干你亲脚把他踩爆，他妈就亲手宣判人家的死刑，人家说不定还有很强的求生意志哎、
欸。我后来想一想，我也觉得
你凭什么说人家？你到底凭什么说人家、
欸？对啊，我干嘛检讨我自己啊？你才该检讨吧？
你今天就不能讲别人。你今天都闭嘴
然后总之过了不知道多久，好像是再过了一个学年这样，嗯，然后有一天我在房间做功课、就有一个东西突然往我这边飞来，那我就有点吓到，因为
蟑螂
不是、可是它大小跟蟑螂差不多、就是大蟑螂那种大小、然后我就定眼一看就发现是整身非常绿的蛾，然后就是就跟我当初我蚕宝宝它的内脏一样绿的那个绿油，
它用内脏攻击你要喷出来
不是，然后我跟你讲这真的虽然听就是听起来我当下其实有点觉得毛骨悚然，可是
真的毛骨悚然哦，
对，可是又觉得说
怎么会有绿色的蟑螂呢，
不是啊，就绿色的蛾，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像它回来跟我讲说就是没事，他还过得好好的，这样
傻小脑补啊！
他是要来报仇的，他是要来报仇的，你搞错了。
我觉得他妈是来报仇的吧？他
不是来报仇的、啊
欸。你刚刚那是完全就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没有，我跟你讲，这也很诡异的地方是，我就是看了他那一眼之后，就再也没有找到他了。你看，如果是蟑螂，他不是、
哦、他就消失了，是？
对，
他觉得是你又踩到他。
但他至今还残留在你的右脚下，
好烦哦，真的很烦欸，这明明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
没有
我觉得你完全在合理化自己犯过的错，哪里温馨啊，
你才没有资格讲我嘞、
欸！我当初踩到兔子我觉得很内疚，我内疚了好几年，你这不是
有啊，我内疚，我
养他，
我还继续养着他，我爱他爱到走火入魔，我还继续养，我朋友我那些同学就是国中同学都还在联络的时候，他就说他那时候看到我还继续养着他，觉得超级恶心的，就是怎么我还可以继续养
他觉得你是变态吧？干
没有，你们
你就是畸形的爱耶，
对啊，干你这已经完全很畸形了吧？
算是一种绿色生死
好哦，好哦，
绿色奇迹。
然后结果你又踩到他，
他本来想要飞回来跟你讲说，哦，他没事，他已经就是化茧成蝉，干你又踩到他。
他就是摆脱不了这个，就是绝命终结战，他摆脱不了，
对对对，摆脱不了那个循环，
好烦哦你们。
不管怎样都是葬身脚底。
欸，不过你这样子让我想到，我之前也有养过鹦鹉，小型的那种鹦鹉啊。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有
一
次生病，
笑得好累哦，休息一下。
哦，我那个鹦鹉我没有踩到它，也没有用力的拍，也
没有
就是把它摔出去，也没有放火。我真的觉得动保出门来查我，查你们两个不是我，我没有。我跟你讲，我以前养蚕宝宝是养到就是它已经有两代三代，然后最后是真的太多了，然后还送出去，然后有些还冰在冰箱。
哈，冰在冰箱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让它的卵不要孵化。
哦，吓死我，我以为这是另外一种酷刑。
它还活着，
我以为这是另外一种
傅伟，你没有这个讲话。我以前曾经做过的顶多就是它成蛹的时候，我把它的那个白色的那一层剪开，因为我想要看里面长什么样子
啊。那不是会死掉吗？
没有，我是剪一小洞哦，然后从里面看哦，以管窥天，这样好不好
？OK，
这样好不好？
人家是观察的角度，不像我们是一个虐待的角度。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铅笔盒里面，时时就是带着它。然后它就在我铅笔盒里面羽化，
成仙。
然后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踩到它，
烦欸。它都羽化，它会飞啊！
它会飞啊！而且
我是一只美丽的蝴蝶。你看那个《虫虫危机》吗？
我知道，
对啊，《虫虫危机》我知道。
它那个翅膀
好小，
我每次看到那个，我都会想到傅伟。
靠背哦！
那我决定，我以后就把傅伟画成那个毛毛虫的样子。
我是一只美丽的蝴蝶。
你学的好像哦！
啊，我被脚踩到了。
干！重点是那只鹦鹉怎么样？
那只鹦鹉怎么了？
然后我养了一只鹦鹉，然后那个因为我那时候生病很严重，我妈就想说买一只鹦鹉来陪我，
嗯哼嗯哼，
然后就买了。
啊？为什么会买一只鹦鹉？
就是逗我开心啊，因为那时候病得很严重。
好变态、啊！
好变态！你妈这个想法，
你凭什么讲话？你到底凭什么讲话？你说，你不要再让我生气了哦！我妈只是买一个鹦鹉，你这是怎样？你是我又没有又没踩到又没点火的，你那个是杀人放火，你知道吗？
我会反省的。
你好好反省，吾日三省吾身。你要五次。
好，我觉得每天都三跪九叩。
好，非常好。然后那个鹦鹉就是到我病好之后，就是陪了我们家一段时间。
嗯嗯，
为什么是一段时间？
为什么他很像什么台劳之类的？
感觉好像就是妈的讨人就走了这样子。
没有，就是因为宜兰比较潮湿。
嗯哼嗯哼，
那我们担心说，就是他的羽毛潮湿久了会有病。
哦。
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好不容易有一天好天气。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家的阳台那边，
嗯嗯嗯，
然后想说让它晒一个二十到三十分钟的太阳。
飞走是不是？
没有，它没有飞走。
啊，它怎样？
我们也希望它是飞走，
也希望它是飞走是沙桥。
是什么意思？
对啊，
就是飞走起码还活着啊。
啊？
所以它到底怎么了？
中暑啊？
欸，鸟也会中暑没错，可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笼子里面就是有争斗过的痕迹。
嗯哼，
里面剩下争斗过那些。
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
还有一些血的羽毛
啊！天哪，
跟他妈一定是被猫吃掉。
对，他应该是被野猫吃掉。
天哪，不是，
可是我们笼子有关好，你知道吗？我们笼子有关好。
我跟你讲，野猫超屌的，
真的假的？
野猫真的很聪明，
野猫很聪明。
我小时候都帮我阿妈顾那个拜拜的东西，有没有？啊，都会拿东西把它就那种罩子盖住。我跟你讲，野猫都会把它拨开，超屌
啊！那好像是真的蛮厉害的。
野猫超级聪明，
对，而且我原本是想说，我们是挂，
你们家是几层楼啊？
两层，
所以是挂在二楼还是挂在？
我是挂在二楼的阳台，然后那个阳台那边，我们不是会有一些宜兰的就老房子都是用那个地垢还是什么竹子来晒衣服嘛，就是用那个
对
，然后我们就挂在上面。
我们宜兰都会就是。窗户都会架一个就是不锈钢的架子出去，然后上面就是有棚，然后用那个竹子去晒衣服。
对
对
对
对
对，猫的骨头关节比较多，所以猫其实是很柔软，
它头过身就过。
嗯嗯，
对，头过身就过。
嗯，
欸，我家的猫感觉不是。欸，
对，家猫就是头过头可能都没有办法，
头过身卡住
就没有东西过啊，就是，
真的过不了了。
对，那我们 Hans 的蚕宝宝就是不曾回来过。OK。 副委的 Johnny 就是不曾记得过。
不要再讲 Johnny。 Okay。 最近我可能吃鱼还会想到他。
OK，
欸，你刚刚那个是把鹦鹉忘记，我好像网络上还是我朋友跟我说，就是他好像以前有一次养老鼠，就是可能去宠物店买的时候带回家，然后就含那个笼子，他把它放在机车的车厢里面。
嗯哼，
然后那夏天他骑回家，
然后又忘记。
没有，他没有忘记，他就是把它拿起来发现，欸，奇怪，老鼠组织好像就是不太有活力，是不是就是有点中暑，觉得这样好像闷到他。他就把那只老鼠放到冰箱的冷冻库。
傻小，
冷冻库
什么意思？
想说让他就是凉一下，结果他去吃饭就忘记他了。隔天早上他妈中午要吃饭的时候，冷冻库打开，那大叫，你知道吗？怎么老鼠他妈沉尸在冷冻库里面？
天，
啊，就他同学放的，干整个他妈变老鼠冰棒，
夸张哎！傅伟，你
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这是我朋友，
你朋友。
刚前面也不是我啊，那是我姐，好不好？干。
I have a friend, and it's not a friend, it's me.
干。
可是这听起来太跟那个 Johnny 有异曲同工之妙。
没有没有，那跟 Johnny 完全没有关系。我的老鼠有养到受伤的。哎，你身为一个兽医，我老鼠养了三年，应该算长了吧？
其实真的是蛮久了。Oh。 是三线鼠吗？一般三
对三线鼠。
其实我猜啦，我猜比较有可能是，可能你妈怕你难过，大概每一天都换一只。其实已经有好多只了，已经不是原本那一只陪着你，你懂吗？
欸，这样算起来，我家他妈多死了1400多只老鼠。
天哪，好可怕，好可怕，
超可怕。
好，那我们因应傅伟的情况，所以我们决定增加了一个兽医专栏。因应傅伟的情况，
这最好是因应我这个情况啊，干。
以防有人就跟他一样，我们不希望再增加一个乱葬岗。
OK， 不要再多一个动物坟场出来。
对，
养动物要负责到底。 绝对不可以忘了他。
没错没错，
养动物就是要对他负责，你不可以忘了他，你不可以烧他，你也不要踩到他。
你也不可以让他被猫吃掉。
更不可以把它放在冷冻柜，除非你家养企鹅。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如果你不知道应该要注意什么，欸，它到底可不可以点火，它到底可不可以承受我的重量，它到底能不能死了还回来找我。好，那欢迎收听我们这个礼拜推出的兽医专栏。
这礼拜日晚上就会推出我们的兽医专栏哦，
大家有没有很期待？
好期待哦，
拍手。
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兽医专栏的第一集要跟大家说一些什么呢？
跟大家先稍微介绍一下，就是 要怎么领养动物，那你适不适合领养，嗯，那如果新手毛爸毛妈们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还有你应该要具备什么条件，嗯，因为其实我老实讲真的，现在生活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养动物了，
哦，真的。我跟你讲，光是住在哪里可不可以养宠物就是一个问题，嗯，然后跟有一些就是宠物真的会有很多你们意想不到突然的开销，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到时候都会整理，嗯，而且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健忘的人，或者是眼睛看不太清楚，视力很模糊，那你可能也不太适合，因为你可能就是会不小心踩到他们，对，或是喜欢玩火的人，喜欢玩火自焚，飞蛾扑火。OK， 那就是他会回光回来找你那种，哎，okay. 嗯，可能就是不太适合哦，
嗯，不太适合哦，
嗯，那就是那我们星期天的时候会再整理给大家，
嗯，嗨，
大家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
啊，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我是 ST，
我是 Hans，
我是傅维，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